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大家收听由高宁和钟迅主持的今日话题。高宁的假期已经接近尾声，所以下个星期呢应该回归部队了。今天呢分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呢都跟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有关。所以呢，如果你对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不是很了解的话，以及这个第十四修正案和今天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关系，那么通过今天的话题呢，希望能够让你增加一些了解。因为这一个十四修正案和华人还有直接的关系，这个背后还有一个大型的历史故事。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从川普总统已经提出，而且是多次的提出，在他就任之后第一天他就要发行政令废除美国宪法十四修正案当中的一条，叫做出生公民或者叫做落地公民。但是他不能废除宪法，因为宪法不是总统可以修改或者是废除的，所以呢他找了一个特殊的角度，想取消非法移民的孩子变成美国公民这件事情。我们先听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You promised to end birthright citizenship on day one. Is that still your plan?
Yeah, absolutely.
主持人问他， CBS 的主持人问他说，哦，你是说在你上任的第一天的时候你就取消 birthright citizenship， 出生公民，是不是？川普回答，100%的是。
But under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Going forward, the future children of illegal aliens will not receive automatic U.S. citizenship.
他说，如果你要正确的解读宪法的话，那么未来非法移民的孩子出生在美国就不会自动的有公民的身份。这个特别有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解读他说的正确的解读。那么既然是正确的解读，那是不是背后还有错误的解读？错误的解读是什么？十四修正案是什么？咱们慢慢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We have to end it. We're the only country that has it.
Through an executive action.
You know, we're the only country that has it. We have to end it.
接下来说的一个重点，他跟主持人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是唯一的有这个法律权利的国家。所谓唯一的法律权利，就是不管你是合法的、非法的，只要你在我的土地上生下这个孩子，你就是美国公民。他说我们这是唯一的。那当然这句话呢，最后这句话是有误啊。在世界上呢有32个国家有这个，在北约里面就有两个国家是这样落地公民，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但是这个不是重点。为什么它不是重点？这跟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有没有这个规定没有关系。如果全世界都有这个规定，就美国没有，可以吗？当然可以。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为他自己的法律做一些解释，或者为他自己的国家的特殊的情况制定法律，这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跟其他国家有没有其实关系并不是很大。但是问题在这儿，就是这个说了半天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怎么回事。首先呢要讲一下它的历史背景，就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是哪儿来的。它呢是跟一个叫 Dred Scott 这个人有关，所以我们先讲一讲 Dred Scott 的故事。我没有查中文怎么翻译哈，德莱德斯科特，大概是这么一个翻译。这是一个黑人，这是一个奴隶，这是19世纪当时发生的事情。在1850年代左右吧，那个时候呢，这个叫斯科特的黑人，还有他的太太，还有他的两个孩子，他们都是美国一名军医，白人军医的家里的奴隶，所以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他是被这个军医所购买，所以他是这个军医的奴隶。但是这个军医呢，后来从密苏里州是一个蓄奴州，就是拥有奴隶是合法的。到了伊利诺和威斯康辛这一带，而伊利诺和威斯康辛这一带呢是自由州，也就是说他不承认有奴隶制这个情况，所以 当这个军医带着自己的奴隶到了一个自由州，而且生活了四年以上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叫做在自由州奴隶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规定，就是你够了这个时间你可以变成自由人。所以这个 Dred Scott 呢就申请，他就说我可不可以申请为一个自由人，这个事情当然遭到拒绝，那么遭到拒绝就有诉讼，就一路诉讼到了美国的最高法院。那是1857年，当时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他的名字叫做 Roger B. Taney， 当时7-2的裁决认为 Dred Scott 败诉。 Dred Scott， 你的太太，你的两个孩子，你们不能成为自由人。这个就是美国历史上的被称为是最耻辱的最高法院裁决之一，同时呢也是被频繁的使用。有的时候在美国的政治对话当中，根本不用说1857年，根本不用说Roger Taney， 就说不要忘了 Dred Scott， 就是来提醒大家就当时这个情况。好，这个是1857年，1857年美国的内战还没有打响，但是因为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它加速了南北的对抗，加速了蓄奴州和自由州的对抗。最后美国人民发现用法律用议会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只能用一个手段来解决，那就是枪炮。于是美国内战爆发。那么由于内战的爆发导致了美国的奴隶制的终结，那么 Dred Scott被再一次提出来，所以美国在内战之后呢，就有所谓的重建法案，就是内战打完了，咱们得重建呢。那么首先呢，先是美国宪法第13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这是林肯的伟大的创举。这个第13修正案也是由 Steven Spielberg 拍成的电影《林肯》主要想要讲述的故事和他的背景。然后就是14宪法第14修正案，我接下来要给大家念一下，就几句话。宪法第14修正案有五个项目，其他的四个都不讲，就是第一就这么几句话，因为其他的那些呢跟出生公民权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看看那个宪法第14修正案的第一条是什么。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说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的人员，这一点一点讲非常重要。你有两种人，一种是你出生在这儿，一种是你出生在外国，但是你被规划为美国人了。然后接下来逗号，这个有意思的就在这儿了。且受其管辖的人，我这句话必须重复一遍，因为这句话一会儿会被拿出来讲述。且受其管辖的人，逗号，均为美国公民及其所在州的公民，没什么说的了，就是公民。好了，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剥夺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这个跟你的州没关系，这是联邦的。我说了，就这么定了，生在这儿就是美国公民，也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注意正当法律程序这五个字，因为有的时候常常是不采用正当的法律程序剥夺一个人的某些权利，不一定是公民权啊，其他权利，也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剥夺任何人的什么呢？生命，你不能把他处死；自由，你不能把他关监狱里；或财产，你不能把他财产给没收了；或拒绝给予任何人平等保护。哇，这个宪法字字珠玑，这每一个字都有用，因为最后这句话拒绝给予任何人平等保护，这就是接下来第二个话题。现在咱们先说这第一个话题，就是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川普知道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这个背景。那么第十四修正案是对谁的呢？根据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我们可以看出来这是针对当时的黑奴的，因为黑奴不光他不是公民，他连人都不是，黑奴是财产，他不是人。 那么现在呢，至少我把他当人了，而且不光是把他当人，还把他当成了美国公民。那他世世代代的在这儿，还不是一个外国人刚刚出生，而是他的什么爷爷啦，什么爷爷的爷爷啦，他们之前就祖祖辈辈在这儿，你能不让他成为公民吗？所以这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讲的这个情况，然后也给大家讲了 Dred Scott 他怎么促进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发生。好了，那么话讲到这儿，咱们再来看一看，那么既然是这样，怎么修改宪法呢？不能修改，因为你要修改宪法，包括修正案，它需要参众两院各三分之二的议员投票，在当今的政治情况下有可能吗？没有。除此之外还需要38个州的同意，美国50个州，有可能你有38个州的同意说把这个出生公民权给改了吗？不可能。川普知道吗？知道。怎么办呢？有办法。咱们现在呢稍待一会儿，就看一看他是从一个什么角度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哦，我刚才忘了说了，大家应该记个笔记，因为下礼拜一的时候呢，我们会有考试啊。这个考试呢是非常重要，因为要考试你对美国历史的理解，所以再给大家把那个重点提一下：1857年 ，Dred Scott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7-2，记住这个年代。然后同时呢，滋生了宪法13、14修正案的诞生，尤其是宪法第14修正案。这个十四修正案呢，就有了一个叫做落地公民权的决定。那么同时呢，1868年宪法14修正案问世，这些都是下礼拜一要考试的内容啊。接下来考试上还有一道题，就是排华法案是哪一年？哎，这个说不出来，考试不能及格啊。1882年，请注意，落地公民是美国1868年内战以后重建宪法修正案的一部分。那么1882年的排华法案，这已经是十四修正案过去了很多年，82去减68啊，你看是多少年？但是在1882年的时候，居然有一个排华法案。由于时间的原因，咱们今天不讲排华法案的内容，但是大家都知道，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挑出来一个民族，并把它写在法案当中，美国法典当中的。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民族，在现在为止，在法典当中就挑出这么一个民族，说他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是唯一的，当时也是第一个。好，记住排华法案1882年，下礼拜一的考试题有这一道。接下来再记一个年，1898年，再记一个人的名字，黄金德 ，Wong Kim Ark。这个人以前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但是由于下礼拜一要考试，所以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他跟宪法十四修正案和川普提出来的剥夺所谓落地公民这一事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黄金德，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到他的照片，是一个浓眉大眼、帅气的满清帝国的华人，他的前额锃光瓦亮，后面梳了一条大辫子，穿着那袍子，他呢是出生在旧金山的这样一个华人。因为当时已经有了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以他是当之无愧的、名副其实的美国公民。但是呢，在这期间他回国了一趟，当他从广州或者是广东再回到美国的时候，不让入境了。当时给的理由是说，你不是美国公民，你是一个外国人，在此你不能入境。哎呦，这一下他傻了，这他没想到，他要想到他就不离开了嘛。他说我这不是美国公民吗？所以这个就变成了著名的1898年的黄金德案。为什么加一个案这个字呢？这个又是一个最高法院的裁决，那咱就打官司吧。这当然就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打到了最高法院以后呢，最后的结果是1857年 Dred Scott 败诉，但是1898年黄金德胜诉。 在这个胜诉的裁决当中就指明他符合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规定，他就是一个华人，他就是一个美国公民，所以他应该允许被进入到美国。但是在美国的传统当中，在美国的民众当中，在美国的司法理解上面，有这样的几种人，他们是专门的被认为是最难融入美国社会的人。他们不是德国人，他们不是法国人，不是意大利人，不是爱尔兰人。那些人尽管在不同的程度上也曾经受过歧视，但是下面几种人是特例。排在第一的就是华人。美国社会认为这些特殊的族裔的人，他们很难融入美国，因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所有的这一切太强大，他们也不愿意来，比如说来变成我们这个国家一分子，来执行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法律，或者是遵守我们的一些宗教文化的习俗。所以在当时给中国人的税都是额外的，除了你不能拥有房子，不能什么跟白人结婚什么这些不能以外，我跟你另外设一套系统，连你的税收都跟平常的美国人不一样。还有一种人叫南美人，这个当中墨西哥人也是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的这个拉丁的文化很难融入到美国社会当中。还有一种人就更厉害，我不说你可能也猜到了，伊斯兰教的信徒，就是所谓穆斯林，他们被认为是 unassimilable。 什么叫 unassimilable？ assimilation 就是融入，这些人被贴上了一个无法融入本国社会的一份子。所以对，如果他是理解把一个国家的民族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外来的病毒，或者是一个外来的侵入到身体内的一个成分。好，那么在讲完了黄金德的故事以后呢，咱们再回到这儿来，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现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遇到什么问题呢？川普呢，他是指的非法移民，以及还包括到美国生孩子的这些人，我们都以前都听说过生育旅游，对不对？这个之前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有一些孕妇跑到美国来，生了孩子转身就走，这样的话，这个孩子至少是确保他是美国公民啊，将来看看能不能再帮着父母办的什么。这个川普呢，也要把这个给他终结掉。他的法理来自于一个叫 John Eastman， 约翰·伊斯特曼这么一个人。John Eastman 他是一个律师，在川普竞选的这期间呢，他大力的帮助过川普。同时，在2020年总统大选结束以后，他也是从法律上面试图找到一些漏洞，认为2020年总统大选是舞弊所造成的，所以他给川普呢曾经提供了一个叫做六部曲，就是六个步骤来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所以这个人呢为川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后来他在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受到起诉，因为他叫做犯下了干预美国民主进程、干预美国大选的等等这样的罪行，所以他被吊销了律师资格。但这个呢是题外话，关键是他对于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呢，他提出了一条，他是说，请注意刚才我开篇讲的那两个逗号，我再把这两个逗号说一下。他说请注意这两夹在这两个逗号中间的那句话是什么呢？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的人员，崩，第一个逗号，且受其管辖的人，崩，第二个逗号，停。他来这儿了，就是这句话，叫做 and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就是且受其管辖的人。他说非法移民就不符合这一条，所以不用去动宪法十四修正案，对的，不用修改，落地公民，对的，没问题。但是对这些人不适用，因为他们不属于且受其管辖的人。他在这儿呢把这个挑出来。那么川普刚才我放的录音，他说对宪法的正确的解读就是在这儿呢，就是这个就叫什么，就是叫拿着放大镜 来看这个条款，然后从中找出这些解释，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们的建国先贤们，他哪想到在150-160年以后会有什么非法移民问题，会有这些复杂的问题呢？所以他们也没有想到。那么接下来再提一个人，这个人叫何敏廷 ，James Ho，James Ho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现在是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个上诉法官，他是由川普总统所任命的一个华人。如果现在的美国最高法院有空位子出来的话，他排第一，他将会是进入到美国最高法院的首位华人大法官 James Ho 何敏廷。他呢在这儿又找出了一点，他之前呢是有过多次的言论是支持落地公民的，但是他有一个解释在这儿也是似乎在帮着川普呢找一条通道。他这个解释是什么呢？他是说如果一个国家在战争状态，第一，第二，或者被入侵，那么这个时候落地公民这件事情立即失效。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这个国家被敌人入侵了，然后这个敌人在你的国家生了孩子，他就是你这国家的公民，你就把这个敌人的孩子吸收为你的公民，你是什么道理呢？他说请任何一个人给我一个解释，说为什么我要把敌人入侵到我们国家的敌人的孩子收纳为我们的公民呢？所以他给了这么一个解释。那你接下来就要把非法移民必须得定性为入侵，有意思吧？对，就要从这些角度，他都是想方设法呢，要想他把这个总统的行政令成立。所以你既定性为入侵，又定性为说这些人不受管辖。好，那么说到不受管辖，咱们再说一说管辖这回事儿。什么人不受管辖？大家想一想，这下礼拜一也要考啊，也要考试，外交官，对不对？我们都听说过外交豁免权，甚至之前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有治外法权什么之类的哈，这种东西就是我在你这个国家犯了罪，你得把我送回我的国家去审理去，由我的国家的刑法来裁决，这是一种人，外交官。还有一种人在美国历史上啊，现在不是了，叫印第安人。印第安人不是美国公民，他们是独立的，就是他们是被列为在另外的一侧，这是在历史上啊，现在已经不是这样。所以如果说是在这个管辖范围内不算的话，是这两种人，一个叫外交官，一个是印第安人。但是当时呢历史上也没想到未来美国会有这么多所谓非法移民的问题，所以并没有把这个给列进来。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是在试图从法理上面，从历史上面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就是要总统行政令。总统行政令会不会遇到法律的挑战？你说呢？那不是100%的吗？如果1月21号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天发行政令，所有非法移民在美国所生的孩子一律不得接纳为美国公民，所有所谓的旅游生育什么这种，他倒是具体的怎么措辞啊，咱们不知道，就是都均不可以成为美国公民，可不可以呢？可以，他可以发行政令，没人拦着，但是能不能实行呢？这个就非常难说了。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找这里面有太多的这个政治的因素啊，法律的纠缠，但是有一点呢，你必须得承认，对他是有利的，就是当今的美国最高法院的构成。所以他现在有参众两院，但是参众两院修改宪法没可能啊，因为2/3他是没可能的，而且是参众两院都2/3，还有38个州同意，这是没可能的。但是如果有诉讼的话，就告到了最高法院去。如果最高法院去解释那宪法第14修正案的这一句叫做且受其管辖的人，这一句可以用在非法移民的身上，就是说这些人他们不受管辖的话，不受本国管辖的话，那么这就通过了。如果参众两院再通过一个法律的话，注意我说的是通过法律不是修宪，通过一个法律，这个行政令发出了以后，通过一个法律说的是的， 我们干脆了，宪法十四修正案没说清楚，我们这个也不是宪法修正案，我们就是个法律，就通过了，说落地公民这个事儿对犯法非法移民啊、不成立，那这些事儿就成了。可不可以办到呢？是不是按照我们说的这样呢？咱们拭目以待喽。